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小小电台。今天天方夜谭我们要讲的故事是个人实相的本质第615节。我们今天是从615节开始，那一开始的时候呢，罗有一些注解。第一个注解就是他们收到的一封信，信中带来了一个好消息，我想大概是书出版之类的吧。所以呢他们就喝酒庆祝，那赛斯也加进来，不晓得这是怎么样的加进来，我想应该是曾跟罗两个吧。后来呢吃晚饭的时候呢，曾接到一个电话，是在八月混的时候，有一个到他们家来访问的客人。那很遗憾的是，曾必须要告诉他，虽然对所讨论的那个科学的计划曾还是非常有兴趣，可是曾实在抽不出时间去做这件事情的。但是虽然挂完电话，曾在饭后在洗碗盘的时候呢，心里面还是念着这件事情。突然间呢，他心中就闪过一个赛斯传来的信息，赛斯呢要他放下这件心事，不要再去想他了。那他用一句蛮有意思的话叫做神性的闲话，如如不动的意思吧， Divine and Challenge。我猜赛斯的意思大概是叫真随顺，不用去烦恼了，能做就做，不能做就不要做。因为这一通电话呢，他是一个多月前来拜访的，现在这堂课的时间是9月18号，是八月份来拜访的访客。那到底要怎么样发展目前不晓得，那赛斯的意思是说你就随顺吧，不要去担心他，也不一定要完全拒绝吧，反正就是随顺就好了，看事情怎么发生就怎么发生。那到9点钟的时候呢，曾已经做好了一切正规课开始的这些准备，可是呢不晓得赛斯在这个电话事件之后会讲什么。一直到9点30分，已经等了半个小时，可是赛斯还是没有出现，这个时候曾就开始坐立不安了。这一堂课是9点32分，也就是2分钟之后就开始了。赛斯一开始就说，你有意识的信念主宰了你的身体的功能，而不是身体的功能主宰了你去信什么。一开始赛斯批图就提到 conscious beliefs， 这里是翻译成有意识的信念了。但是从615节开始，赛斯要引导另外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conscious mind， 翻译成意识心。但是翻译成意识心，通常我们是比较不知道什么叫意识心。我记得在15、16年前呢，我们在讨论个人实相本质的时候，那就有同学在提到说，你们念了半天，那什么叫意识心呢？那就是有意识的心智吗？这是什么呢？其实赛斯在这一堂课他是非常有顺序的，而且是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去了解什么是意识心。那为什么意识心跟信念有关？那意识心在做些什么？我觉得如果说我们从赛斯的这个意识心去了解，或有意识的信念去了解的话，我们会比较了解赛斯所说的信念创造实相到底指的是什么东西。所以这一节课其实是一个非常基本的课程。那这一开始批图赛斯就提到 your conscious beliefs。 赛斯在解释这个 conscious mind， 它是从 conscious belief 开始下手的。你有一个有意识的信念，什么是有意识的信念呢？是你的 conscious， 你的意识所相信的事情。因为我们把它翻译成信念之后，信念跟 相信我们比较难把它连在一起了。我还是回到英文的 beliefs 哈，就是我们的有意识的，我们的 conscious 就比较容易了解嘛，就我们能够意识到什么东西叫 conscious 哈，我能够意识到什么东西的那个 beliefs 哈，那个我所相信的东西，我有意识的信念在主宰着我们身体的功能，或者是甚至于说，我们的 conscious beliefs。在主宰着我们外面的环境跟我们所经过的每天的生活，可以这样讲了哈，因为是我们的 conscious， 我们的意识，哈，我们这个意识所相信的事情呢，它在 direct 哈，哦，这里讲主宰或许并不是十分好，就是指一个方向了哈，就是引导我们身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功能，是引导 direct 哈，可是这里是翻译成主宰哈，那主宰的话应该是 control 才对哈，但是它是 direct 只是指一个方向而已，我们有意识的相信的事情在引导着我们的身体的功能哈，而不是我们的身体功能去引导我们的意识哈。好，那这里他继续谈了，他说你的内我采取了对实相世界的有意识，集中于实质的有意识心智，或者叫意识心，让你作为你所知世界里的一个运作的方法。那这段翻译的话，我们比较看不出来他在解释这个 conscious mind 的过程。首先刚刚提到，第一就是 conscious beliefs， 就是第一句话，第二个是 physical conscious，也就是实质世界的意识，集中于实质的有意识心智。所以呢，从 physical conscious 到 physical focus mind， 然后转到 conscious mind， 所以它有四步动作在解释它从现在开始要讨论的意识心。这是王姐翻译的了，其实它的英文是 conscious mind， 你应该是把它当作是有意识的心智，会比较容易了解。我不是说翻译不好，我是说如果你回顾到原文的话，我们比较容易去了解。有的时候翻译的工作就是这么困难，可是我们因为经过了中文的转译之后，我们在读赛斯资料的时候呢，大部分的情况之下是因为经过转译之后，我们比较难理解，甚至于那个理解的偏差还蛮大的。那看到这一篇615节的话，我们可能会有一个想法是说，这里明明在讲说我只要相信什么我就可以得到什么，可以改变什么，但是你仔细去看他的英文所用的字句，他所引导你的，然后他整篇文章的一个脉络的话，你才能够了解。他一开始是提到说是我们有意识的 belief， 那 conscious belief 从哪里来？ conscious belief 是从内在来的，也就是我们的内在才产生一个 conscious， 一个意识的形式，所相信的事情呢，在引导我们的身体。好，那引导我们的身体呢，然后再是说我们的内我去采取对实质世界的意识，这是第二个，也就是所谓的 physically conscious， 就是对物质世界的 conscious， 然后呢集中于物质世界的有意识心智。那第三个就是 physically focused mind， 然后让我们实质变成有意识的心智。所以他在解释这个有意识心智，他是经过三个步骤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 conscious， 我们的意识所相信的东西，然后呢这个意识所相信的东西呢变成物质化的意识，那这物质化的意识呢又专注在某个物质的实相上面，这是第三个。第四个，这个专注在物质实相上的这个心智呢，变成他这里所谈到的意识心，或者是有意识的心智。所以四部曲conscious belief， physically conscious， physically focused mind， 然后最后转成一个 the conscious mind。 所以这个过程我们必须要非常了解。为什么？因为这个了解会 厘清他这里所说的意识心，定义意识心到底是什么。他所定的意识心，定义的意识心是指这个意识来自于我们的内我。那内我呢，有了一个相信的事情，有一个 belief， 他相信什么，他相信什么以后呢，他不是要投射吗？他不是要变成外化成物质化吗？所以他相信的事情就是这里所说的 conscious beliefs。 那这个 conscious belief 呢，这个意识所相信的东西呢，他开始转化成物质化的，物质世界里面的物质化的意识了。那这个物质化的意识因为专注在物质化里头，所以产生第四步是有意识的心智。为什么我在这里要咬文嚼字一下呢？是因为个人身上本质当中呢，谈到王姐所欢迎的意识心，或者是从言论上面所谈到的有意识的心智，这个是几乎是在整个个人实相本质非常重要的东西，而且是在谈，主要在谈信念方面的问题。那意识心或者是有意识的心智，它包括两个最重要的东西。因为这个意识心既然是我们内我，内我所用的工具，用到哪里？用到物质世界的一种工具。他把他的相信的事情呢，变成一种意识形式。这个意识形式用在物质化里头，那物质化的过程当中，他专注在物质的现象里头，那所以一定会产生两个东西，一个东西就是一定跟内在的比例是有关的。好，所谓的意识心呢，它一定跟你的内在有关。不有关的话就会被剔除掉，因为叫做比例嘛，叫做相信嘛，你的内在所相信的东西，它变成一种意识形式，这个叫做有意识的心智。这个有意识的心智它其实包括信念在里头的，它会了解你对自己的概念是什么，对实相的概念是什么，只有这两个东西而已。所以意识心本身最原始的东西是我们的内我里头包含两件事情，一个就是我们对我们是什么样的概念，比如说我是什么样的人，我由衷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玫瑰花由衷的是玫瑰花，兔子由衷的是兔子，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由衷的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这样的人在看世界，我看到的世界是什么，这两个东西是由我们的conscious belief 来的，我们的意识所相信的事情来的。因为我们的内在希望把这样的一个 belief 外化成物质化，所以第一个就是所谓的 conscious beliefs， 我们意识所相信的事情，然后所相信的事情呢，把它 physically 把它变成物质世界化的物质化的一个意识形式，然后这个意识形式呢 focus 在这个物质化上，叫做Physically focus mind， 因为这样，所以才会采取一个叫做the conscious mind。所以解释 conscious mind， 它是分为四个步骤，但是四个步骤的延伸只是从内我来的。所以我们有意识的心智是特别配备好来指挥外在活动，处理我们在行事的各种经验，以及监督实质性的工作。所以这里所说的有意识心智是什么东西呢？是来指挥我们的外在生活的。我们怎么生活，我们会碰到什么样的经验，我们会做什么样的工作，会体验什么样的生活，全部都是由我们的内在，我们的内我所产生出来的conscious belief， 从它的相信，从它的信念，从我们的内我的信念产生一个意识形式，而这个意识形式呢，就投到我们自己的肉身上面。我们是按照这个部分在处理我们的人生事件的。好，所以谈到意识心的话，一定牵涉到内我的相信的事情。好 ，conscious beliefs 开始的。好，于是呢，他把对实相本质所抱的信念回馈给自己各内在的部分。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个投入产出的功能，我们的内我以他的 belief， 以他的相信的事情投到了物质世界，专注在物质世界，产生一种意识形式叫做 意识心，而这个意识心呢，它由它所抱持的信念，而这个抱持的信念在人生当中呢，它产生效果了，产生效果以后再回馈给我们的内在的各个部分。所以这些信念主要是依赖有意识心智当前对实相的解释。换言之呢，你配备的那个意识心本质上它是从你的内在来了，那么因此它所感受的事情应该是由内在所设计的，这里所说的自发性或者是内在信念在外化成外在的实相。那我们因为不花了我们自己的意识心，我们所相信的事情或者是我们内在所相信的事情，所以因此我们才会产生很多的问题。这里提到说，有意识的心智在决定目标，而内我则运用它那无尽的能量跟所有的才能把它付诸于实现。这里在一再的解释这个意识心的来源。好，那这个意识心在哪里呢？在我们每个人感受外在世界的一个典范，一个最基础的东西，就是我们用什么心去看这个世界，那个是我们最原始的，没有经过污染的，没有经过群体的，没有经过别人教导的，纯粹是我们有意识的心智。我们那个叫有意识的心智的意识心呢，它其实来自于内在的相信的事情，内在的信念。假如说我们提到说信念就是一种限制的话，那么内在的信念已经把我们限制在他所相信的事情上面了，把我们自己限定在他所相信的事情上面，然后把它外化成 physically conscious mind， 然后再变成呢我们最后产生出来的这个 conscious mind。 好，各位看到赛斯的这个描述，所以如果我们按照我们的意识心勇敢地过我们的生活，我们言之言味的生活的话，换言之就是我们 follow 我们自己的内在意识，我们的有意识的自己的那种由衷的感觉去过我们的人生的话，如果我们 follow 我们自己的由衷情感的话，我们的内在会尽一切一切一切的可能性，所有的无尽的能量跟所有的才干会帮助我们去实现我们的梦想。为什么？因为这个意识心呢，就是内在的 belief， 我们内在自己的所相信的事情。内在他想要完成他自己所相信的事情的物质化，他当然会尽所有的可能帮助我们去实现它。因为这个目标是我们内在自己的相信的事情，只是定目标的权力呢，他现在交给他创造出来这个意识心来决定目标。本质上来讲的话，以刚才的那一段论述方式是呢，我们的内在设定好他自己想要物质化的部分，然后产生一个意识心，那么意识心根据内在自己所设定的这个图形呢，他设定的他要走的路，可是这个路呢一定是跟随着内在的想法来的。好，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要了解。那自我的部分呢，自我必须要跟我们的意识心配合，如果自我不跟意识心配合的话呢，它就会变成拉扯的现象，然后会切断我们内我的能量的来源跟资料的来源。现在比较重要的重点是，意识心不属于外在自我，好，意识心属于内在自我较多。好，那只是外在自我可以 touch 到意识心的范围，也就是他能够感觉到意识心他想要做什么，好，是可以接触得到。可是意识心的产生是从我们刚刚提到的是我们的 conscious belief， 而 conscious belief 是内在自我所采取对物质实相的意识形式。所以在这里赛斯说呢，有意识的心智，好，也就是意识心，意识心的可贵在于呢，他做决定跟定方向，可是他所扮演的角色却是双重的，他能评估内在及外在的状况，能处理外界的资料，也处理由自己的内在来的部分资料。他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不是自我在做决定，也不是自我在做目标，而是由意识心在做决定，意识心在做 方向的。而意识心呢，不是外在自我，意识心呢，是由内在所设定出来的，想要物质化的那个部分。我刚提过，四个步骤产生意识心，一个就是 conscious belief， 好，属于内在的 physically conscious， 到了外在，由我们的内在物质化变成物质化的 conscious， 然后第三步呢是 physically focused mind， 第四个才是 conscious mind， 好，它是经过四步的过程呢。好，这里赛斯说呢，我们生而为人，我们就必须要用这种意识好的应用，然后才会有细腻的辨识力。从这句话各位也可以看出来，我们生而为人，我们要去用这个意识心，有意识的心智。所以这个意识心不属于自我的部分，我们可以用可以不用，或者是说我们会用不会用。他说许多人不敢面对他们自己的思想，也不肯做省察的功夫，换言之就是你不敢回到你自己的感觉啦，你不敢去看自己的真正内心里面想要表达的或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你不敢面对自己。这里所说呢，许多人不敢面对自己的思想，他英文用 thoughts， 也就是说我们都是怎么想的，不是我要怎么想，而是我们都是怎么想的。而这个延伸的想法它是来自内在，它不是从外面的。我们自己是有一个延伸的想法，我们脑袋里面呢是有一些想法，这些想法不见得完完全全是从外面的经验啊，或外面的知识、别人的教导，不是从那边来的，而是原本就有库藏了。我们的想法当中原本就有它的来源，而这个来源呢，它是从意识心来的。那意识心本身是从我们的内在自己来的，我们的内在自己呢，它放了一个意识心在里头。这个意识心呢，它是帮内在去取得外面世界的资料，而本来就有你的所谓的精神性 DNA 啦。那你也可以把有意识的心智这个部分呢，当作是你的感觉基调，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个感觉基调。也就是呢，在婴儿在出生之后，就算你不教他，他本身已经具有一个初始的想法或初始的观念的库藏，而这个库藏是内在早就有的。那么现在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出在于我们接受别人的相信的事情，然后我们把行为里面把内外两方面所提供的资料全部都扭曲了。好，我们不想去按照我们内在自己给我们的信号，我们也不相信外面的这些资料，我们内外的部分呢所提供给我们的全部都给扭曲了。那为什么外在会提供我们资料呢？是由于我们的意识心所会面临的外在的情况好，本来就已经是由内在所安排好的。赛斯说了，在我们直觉性的自己跟有意识的心智之间，本来是完完全全可以和谐相处的，没有战事的，没有打仗的。可是现在是因为我们把别人的信念接受成自己的信念，别人相信的事情接受成自己相信的事情，然后我们把内在的信息呢扭曲了，外在所看到的情况也扭曲了，这种情况变成我们就没有办法让我们的意识心智来处理我们的外在生活的状态。如果我们以意识把它分层来看的话，最外层就是我们所说的自我，我想要这样，我想要那样，我想定目标，目标先设定，方法自然来，这个是属于自我的那个部分。那自我这个部分呢，你必须要回过头来看看你的内我，你的内在自己所相信的事情 conscious belief， 就是我的意识所相信的事情，它放在于类似像潜意识的那个层面。但是自我的话呢，它是以外面的物质现象为唯一的取材的对象。那我们的外在自我透过直觉性的自己能够接触到 我们的意识心。那这种方式的话呢，我们的直觉性自己可以直接知道我们的意识心到底是想做什么。好，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跟随我们内在的感受的话，就是直觉性嘛，我直觉到我的意识心想要做什么。用直觉的话，用这种方式可以很快的知道我们的意识心想要做什么。好，因为意识心已经定好了方向，不是你的自我在定方向，而是你的意识心在定方向，有意识的心智在定方向。而有意识的心智呢，它不属于外在自我，它是介于自我跟内我之间的一个类似像转接口吧，给内在自己提回馈的，也就是替内在自己把关的。好，换言之呢，其实在做的事情是价值完成的事情，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个我自我在定目标，我要怎么样完成我的心愿，不是那个东西啦，是必须要回到你的感觉基调，你的原始的那种人生的蓝图这个角度上。所以表面上看起来这件事情好像存在一些原因，是因为你拒绝去面对有意识的心智所为你开放的全部的资料。所以我们有意识的心智呢，会开放我们内在想要完成那个部分给我们，可是我们不愿意去看它，我们不愿意回到自己。什么叫回到自己？其实就是回到我们的感觉基调嘛，回到你那个真正的由衷的想法是什么嘛。好，不是外面的花花世界带给我们的名利前景是什么，而是我们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好，也许你想做的就是画画，也许你想做的是当农夫，可是在时空的现在里头的你可能要当电脑专家啦，或当律师当医生，你可以赚到比较多钱啦，可以能够过更好的生活。可是那个东西呢，它可能不在你的感觉里面，不是那种强烈的感觉。如果应用我们直觉性的自己的话，我们可以跟我们的意识心取得联络，而且根本就不会打仗。所以呢，他说呢，如果我们跟随我们的有意识的心智，或者是你干脆就叫它是自发性好了，如果你跟随你的内在的自发性，你的直觉的自发性的话，如果是这样做的话呢，有时候似乎是较容易逃避自行或所必须要面临的种种的自我的调整。但是逃避的结果呢，你会收集很多很多的二手货的资料。什么叫二手货的资料呢？网络上不是有很多怎么教你做这个教你做那个吗？好，那个是别人的经验，好，别人觉得不错的东西是属于二手资料。大师教你的，导师教你的，或别人觉得用这样的方法做才对的，那个都是属于二手资料。你一手资料是什么？一手资料是由你内在里头来的，由你的感觉来的，由你由衷的那种感觉基调来的东西，由直觉性的信息来的，由自发性的信息来的，属于这样的部分才是我们说的一手的资讯。而这些二手资料呢，互相是会矛盾的。那由于这种矛盾，你对身体跟内我所发出的信息就一点都不顺畅不清晰了，甚至于互相抵触，乱糟糟的。换言之，就是你的内在想要做什么了。它后面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玫瑰花你没有办法开出紫罗兰，你天生就是玫瑰花。那玫瑰花呢，就是有意识的心智去产生玫瑰花的生长方式。那么如果我们想当紫罗兰的话，那怎么当嘛？就是外面的信息过来说，哦，紫罗兰很贵，紫罗兰怎么开很漂亮。问题是你要开成紫罗兰，你意识心产生出来的动力以及产生出来的所有养分资源或者是所有的信息啊，当然全部都是玫瑰花的啊，所以才会乱糟糟的。好了，一旦这样的话，比方说我们现在跟别人学了一个知识，在网络上我们学了一个东西，或某某大师告诉你什么以后，好，那觉得很棒很棒啊，可是问题是跟你延伸的感觉基调是不同的。好， 有一个林小姐去上赛斯课，这个小姐叫林黛玉，然后呢上了赛斯课呢，她学到的东西就是用我们的信念创造我们的实相，你可以改变你自己，你可以当王熙凤，你可以完全改变你的一生。可是问题是这个林小姐本质上她就是表现一种非常强烈的楚楚可怜的那种气息嘛。他除了楚楚可怜之外，他不能够表现出像王熙凤那种强悍的味道出来啊。那你去学，学了以后呢，对，没有错，你在知识上了解了你也学到了某些芳华了，但是跟你的内在的情感互相矛盾，信息是不顺畅的互相抵触，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呢？这个时候呢，你的内在就发起了警报发起了紧急警报，然后呢一旦紧急警报发动之后呢你的身体就会不能正常运作或者是整个心境就会受损而这种反应实际上都是最好的警告，告诉你你必须要有所改变了，你不能学王熙凤，你回来当你的林黛玉吧你的内在发出紧急通缉令林小姐马上限你五分钟回来，给我变成林黛玉，不能变成林熙凤。不经济啊，不经济啊，我们要学别人，我们放弃了我们自己，我们天生不敢骂三字经的，现在人家教我们随口都给他骂三字经，我们觉得哇这样好像很爽，可是那个不符合我们内在的情感需求啊，我们不是那种人啊，我们不是那种对别人非常凶狠然后下手无情的我们不是那种人啊，我们没有那种情感状态啊。那我们学用这种方法，你看用霸王术把我们自己强起来把我们自己撑起来，我们就是要非常强悍。问题是那是你的本质吗？如果不是的话，我们说做我们自己就不要管别人，不要管别人不是要学别人那种样子，而是要回到我们自己的本质本性上，我们要跟随我们真正的感受表达我们自己，不然的话警报系统全部响起来了，身体运作不能正常心境会受损，然后呢所有的反应呢都对我们不利人家通缉我们了，人家通缉林黛玉小姐，你怎么变成林熙凤，不是林黛玉了鬼来抓你了，要把你抓回去当林黛玉了。而在同时呢，内我会传送一些洞见跟直觉到你有意识的心智，去帮你擦擦你的眼睛，看看你是谁，不要忘了你是谁。警报发起来了，通缉令出来了，鬼来抓了，同时呢你的内我赶快送一些洞见跟直觉来到你的有意识的心智，不是自我，是有意识的心智，然后让你去看看你到底是谁擦亮你的眼睛。但是如果你相信内我是危险又不可信赖的，你根本不相信他，你觉得弗洛伊德说的什么恋父情结啊，恋母情结啊，内我根本不存在啊之类的，你根本不相信你的感受，或者是觉得说我忍耐，我克服它我不管我的内在是怎么想的，我完全不管我自己是内在的需求是什么，而这个又常常是我们平常在做的事情，才会有那这个 Frozen 啊，冰雪奇缘啊，不是在唱 Let it go, Let it go, 就是说我不管你们的啦，我用我自己的感觉去做，我做我自己啦，我只有按照我自己的方式去做其实那一首歌主要在唱的就是你怎么看我，我不管，我只做我自己，我不想再隐藏我自己的感觉的。因为这首歌曲呢太直中了人的心坎所以这首歌真的红遍了半边天可以说到处都有人在唱这首歌，在放这首歌，到现在还在流行，已经很多很多年了那现在《冰雪奇缘2》也出来了但是还是一样人们是多么的渴望 能够不要再隐藏了，直接就做自己。如果我们还是不相信我们的内在感觉的话，那么我们只会别过头去，我们看都不看这种援助。那甚至于呢，有的人是相信说呢，啊，反正呢，该来的就来了，红利就是会来啊，不接受也不行啊。那就是光是这种想法的话，你根本就不会去往内在去寻找资料嘛。赛斯在他的课程当中一再强调全神贯注，你必须要用心全神贯注去说行所有的可能性。那么在你全神贯注的时候，你运用你的想象力，运用你的联想力的时候，你可以从你的意识心当中，透过意识心当一个入口，然后到你的内在的库藏去找所有你能用的资料，或者是你的内我也会想尽所有的办法送资料来擦擦你的眼睛。如果你认为说，哎呀，反正呢，轻松不费力，芳华自然来，没有错，芳华的确会来，但是我们要全神贯注啊，我们要全神贯注跟我们的内在接触，这是重要的，要不然的话会打消一切解决问题的机会的。甚至说，我再重复一遍，你的整个经验架构就是由你的观念以及你的信念所造出来的。这里所说的观念跟信念，其实它的原文是 ideas and beliefs。idea 充其量只能说你的想法，不能说你的观念了，因为我们在谈内在感官的时候，有个观念的感官，那个观念它用的是 concept， 所以是说你可以从你的意识心中找出自己的信念以及其产生的理由。意识心的信念是水的信念，意识心的信念是内在自己的信念，你去找内在自己的信念，从哪里找？从有意识的心智当中去找。如果你接受人类的各种行为背后的理由永远藏埋在过去，那么不管哪一生的这个看法呢，就永远都没有改造自己经验的机会。那除非你去改变那个信念，而这里所说的有意识心智中的信念是属于内在的那个部分，所以你还是必须要由你的感觉基调回头去看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你把它跟那个内在的信念合一的时候，你才有可能把你外面的情况做新的改变吧。甚至在这里说，我现在所说的多少是关于正常的经验啦，以后我会讨论一些比较特别的范围，比如说生来就残疾的那个部分。他说你对自己的实相是你一手所创造的，这个道理了解应该有助于你能够解放你自己，对你自己的成功跟愉悦你自己要负责。固然你可以改变你生命中不为自己所喜欢的事情，但你一定要为你的存在负责。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实相是我们自己一手造的负责，一样的，这是多层次的。前面刚刚提到过，是我们的内我，我们的内在自己呢，他把他的 belief， 把他的 conscious belief 放在于意识心里头，从内在的一个 belief 交给我们的意识心定方向。那所以这里所谈到的我们创造我们的实相是与我们一手所造的这个道理呢，它其实牵涉到我们的内在自己。你的灵结合了肉体而存在肉体中，是为了要经历一个无比丰富的世界，是为了要协力创造一个有色有相的实相。这里翻译成灵魂了，但是它的英文不是 soul， 是 spirit。那在英文里头呢 ，spirit、soul、spiritual、psychic 这些东西呢，它其实定义的东西都不一样了。那因为在 中文的翻译当中呢，你全部都可以翻译成精神啊、灵魂啊、心灵啊、灵性啊，全部把它翻译成一模一样，但是其实是很不一样的哈。一般我们如果说喝酒的话哈 ，spirit 这种酒是烈酒，也就是说它的酒精成分必须要40以上吧哈，或者是50以上，我不晓得哈，反正总而言之，它就是一种烈酒。那为什么烈酒叫 spirit 呢？因为它是精华的，它是抽起的，它根本就是一种精髓，也就是说呢，这个精髓跟我们说的灵魂是不一样的。灵魂是一个受体，灵魂可以产生感官，可以产生知觉，可以产生对物件的一些想法看法，这属于灵魂的这个部分。可是这个 spirit 呢，它是升华过的，就好像酒一样，它提炼过的，他把所有的精髓提上来，赛斯所说的能量、人格、元素，那个被提上来的，纯粹从我们的灵魂当中呢提起某些最后升华出来的那个精髓的部分，那个叫 spirit， 或者是叫灵，或者是叫人格的精华意。那么在西方的世界当中呢，一般如果你讲 spirit 的话，他们通常是以为你在说鬼啦，因为那种就是其实鬼就是过了一辈子之后留下来的最后精华的升华过的东西，就好像酒精升华成 spirit， 它就是萃取过了啦。我们的身体是从灵体来的，那灵体本身呢，如果它是一个受体，像身体一样的受体的话，它叫灵魂。但是如果说由灵魂当中呢，它是有一个主宰这个灵体在操作的部分呢，它应该这个部分叫做 spirit。 其实在赛斯资料当中呢，这些东西它是一再的重复，一再的重复，而且它每个描述的方式呢，它都非常的精准。其实我觉得蛮勉为其难的啦，一般翻译的人不可能先把赛斯资料呢全部都弄通再来翻译嘛，通常就是他们的英文比较好，那他翻的话呢会按照他们的想法。可是因为中文跟英文的对应当中呢，你看有多少字我们可能都会混在一起，像这里所说的 spirit， 还有 spiritual， 还有呢mind， 还有呢psychic， 还有呢刚提到的 soul， 就是灵魂，其实所指的东西是都不一样的。我们就先暂时把它当灵了，因为它不是灵魂，它不是 soul， 它是 spirit。 它说你的 spirit 结合你的肉体而存在于肉体中，是为了要经历一个无比丰富的世界，是为了要协力创造一个有色有相的实相。你的灵生存于肉体中，是为了要丰富感官知觉的神妙灵异，是为了要体验能量被创造成具体形式的感受。你在这里是为了要透过身体来享受，来表达，来应用自己。这里在提的部分就是，是由你的内在自我透过意识心创造一个肉体。然后刚才一开始课堂一开始就提到说，是你的意识心在引导你的肉体的方式，不是你的肉体你的自我在引导意识心，不是这样，这是相反的啦。简单的说呢，我们来这里我们来达成价值完成，我们来达成意识的扩展嘛。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在这里是要帮助意识的伟大拓展，你不是为了人类的苦痛嚎哭而来，我们不是来这边受苦的，我们是在拓展我们的意识。那既然要拓展意识的话，就一定是完成内在的愿望，完成内在的价值，按照内在当时设计我们这个人的心理蓝图，也就是他先画个意识心，这个意识心已经包含了内在的 belief， 所以从 conscious belief 开始谈起。我觉得这部分很难去翻译出来了，但是如果你去把 这段英文重新的仔细的去把它比对以后，你就发现他所谈的意识心，他其实很清楚的在表达哈，这个意识心呢、啊，说是像门槛一样横跨在自我跟内我之间，但是其实意识心在表达的部分呢、啊，完完全全是内在自己的，好，是内在自己按照他相信的事情，他想物质化的部分设计一个意识心来当一个平台或一个控制中心，然后来引导我们的外在自我按照意识心的方式，也就是我们说的自发性的方式在过我们的生命形式。重点是我们来这里是要拓展我们的内在意识，我们帮助我们的意识形式以一个新的角色，然后物质化之后呢，去拓展我们的意识形式。所以这里提到说，当我们发现自己不喜欢它的时候呢，透过我们的内心的喜悦力量和活力来改变它们。你要做的是尽可能的信实美丽，在你身体中创造你的灵。在这里我想很容易去引起大家的误会了哈。当我们觉得不喜悦的时候，痛苦的时候，我们可以透过内心的喜悦跟力量跟活力去改变它。好，那这里头在讲的部分，好，不是说你可以去改变什么，而事实上是价值完成。所以是因为价值完成的关系呢，我们才会不喜欢呢。为什么我们会有痛苦？为什么我们会有身体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会不喜欢？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发露我们的内在的意识形式，我们远离了我们的内在。所以一开始他才会讲说，当你接触到外面的信息了，好，你觉得某个方向呢才是对的，那这个方向其实跟内在的方向产生的拉扯，一产生拉扯之后，内在马上发起警报，一发起警报之后呢，就先从你的身体下手，然后从你的外面的环境变成行不通、阻碍、冲突。那这些发生之后呢，我们当然会产生不愉快嘛。当我们不愉快的时候要怎么做呢？我们是要透过内在的喜悦，内心的那种感觉的喜悦，回过头来去回到我们内在的特质。好，当我们回到内在的喜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原来走错的方向呢拉回来。那这个拉回来的动作呢，这里讲的虽然是改变，可是事实上是回到原来的路线。好，也就是原本走错的路呢，你回到原来的路，这个叫改变，并不是用你的自我去改变，用你的自我去创造什么东西。我觉得不是的，如果是的话，他就不会一开始在提哈啊、如果你的方向一错的话，你的内在警报马上出来了，你所做的决定，你所选择的外面群体的五光十色的，或者是那些什么权威者啦、宗教人士啦，或者是什么大师跟你讲那些方法，如果跟你的本心本性、你的自发性有相违背的时候，你的内在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了。然后他会发出警报，然后他会把你的身体下荡掉，会把你的环境变得你无法处理的，所以你不得不要回过头来。那你回过头来方法是回到你内心的喜悦。那内心怎么喜悦？内心要喜悦就是你跟随着内心的感觉走就喜悦的嘛。我们如果有跟随着内心的感觉基调在走的时候，我们内心自然会产生非常喜悦的感觉，华喜充满，一种领悟的感觉，一种走在跟内在自己与神同行的那种感觉就会出来啊。玫瑰花开不出紫罗兰，林黛玉林小姐无法变成林熙凤，没办法。林黛玉当林黛玉的时候，她会最喜悦，她很喜欢她那种样子。我一个朋友昨天还是前天吧，就打电话问我说，有的时候呢，人家在谈煮菜啊，他就吓得半死，他心脏都快停了，因为他觉得他就是不会做菜，他天生就不太会做菜。我说呢，如果你天生就不会做菜的话，你要不要去喜悦你那个不会做菜的自己？因为那个是天生的嘛，它是由内在设计的，你又何必跟其他人相比呢？我会煮菜，可是我其他的部分不如你啊。好， 孔老夫子说我不如老龙，我不如老仆，孔老夫子有他缺陷的部分，我也许会煮菜，可是我有其他的部分远远的不如你，那么你为什么需要跟其他会煮菜的人相比呢？为什么当别人在谈其他的事情的时候，那个根本就不是你的本心本性，为什么我们要难过呢？我们只要回到自己，我们喜悦做自己就好了嘛。我们回到我们的感觉基调，我们活出我们的特色就好了。这个特色也许是扫地工，也许你就是那个马哈巴，也许那个十二个孩子的乞丐婆， OK 的。只要你回到你的内在的蓝图的话，你是不需要改变的。可是如果你活的不是你自己的话，那么你就必须要改回来。改回来一个基本的标准，就是当你发现你这样做你喜悦了，那就是你内在的感觉基调了。如果你在解读这一段不是用这种方式解读的话，你就会发现前面讲那些做什么，然后后面又讲什么紫罗兰啊、玫瑰花，讲那个做什么呢？其实他就一直在告诉我们说呢，你的内在是为了要价值完成，为了要拓展意识，所以才派一个意识形式来到人世间。一来到人世间呢，他已经设定好一个叫做意识心，有意识的心智。这个有意识的心智，它包含的内在的 belief， 包含内在的信念在里头，而且所有的事情它会用这种方式来衡量的。好，不是属于这个部分的话，你的意识心会挑掉的，它会直接把它挑掉的。那你快不快乐呢？除非你跟内在的角色是一致的话，你才有可能快乐，要不然的话你的内在就会找你麻烦。不是外面找你麻烦呢，不是外面在碰到难题，而是你的内在让你出现难题。记得昨天我们不是提到一些赛斯的论述吗？他跟真讲说呢，你要多做瑜伽啊，穿绿色衣服啊，多吃茄子啊。表面上看起来的话，好像是赛斯你的意思是说，我这样做我那样做的话我就会比较好。其实赛斯在讲的另外一个例子你去比较一下。赛斯说呢，你今天去看医生，治好你的病的不是医生，是你透过医生对医生的信任产生出一种频率状态，而你这个频率状态使你用自己的力量把你自己的病症修复好。所以不是医生治好你，是你自己透过医生产生新的频率来治好你。那一样的情况嘛，各位，你觉得吃茄子啦，或者是做瑜伽啦，或者是穿绿色的衣服啦，这些东西呢，它其实是透过这些部分跟个人的意识形式跟群体的意识形式会产生你对某件事情的一个信赖，然后产生出频率上的改变。好，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部分。那至于说南北向的岁华的话，这个本身是跟磁性是有关的。好，赛斯在这里说有意识的心智，也就是意识心，好，让你能够从内向外，好，向物质性的宇宙看，而看到你的精神活动的反应。有意识心智让你去感知和评估你们个人和整体的创作。所以意识心在做什么呢？意识心是让我们从内向外看，向物质性的宇宙看。好，所以我们怎么看这个世界呢？或者是我们怎么样过我们的生活，是从内在向外看的，而看到的是你的这里提到的叫做精神活动。可是呢，它的原文叫 spiritual activity。 你看这个跟 spirit 是有关的。一般来讲的话，英文字后面再加上一个 UAL spiritual， 其实 spiritual 跟 spirit 是蛮相近的。 UAL 呢，这种后面加上去这三个字通常是有关的或是属于的。比方说 actual 后面就是 UAL， mutual 也是 UAL 嘛， sexual 后面也是 UAL 嘛， causal 后面也是 UAL。 比方说 sexual 的话是跟性有关的，是跟性有相关的事情叫 sexual 嘛。那 spiritual 的话是跟 spirit 有关的，跟 spirit 相关的事情。 属于 spiritual 的那个部分。所以他说你的 spiritual activity， 这里翻译成精神活动了。那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英文的翻译，我们因为没有统一的关系，我们很难了解他到底在主要讲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这里所说的精神活动还是这里所说的那个灵的活动吗？不是刚才一直在听到在你的身体当中创造你的灵吗？创造你的灵它用的是 spirit， 那灵所做的事情，灵的活动叫做 spiritual activity 嘛。各位朋友，我虽然是这么说，但是我还是再声明一下，我的英文比你们每个人都差，所以我只是看到之后呢，我去了解一下，然后提出我个人的看法。如果弄错了的话，就请大家笑一笑就好了，不一定要觉得我说的才是对。大部分翻译的人呢，他们的英文都比我好很多了，只是翻译之后呢，我在读的时候我觉得很不通顺，所以我再去找，等于在人家的完成品当中去找人家的鸡蛋里头的骨头。不过如果真的要翻译赛斯资料的话，是真的必须要把这些最重要的点，好 idea 啦、mind 啦、concept 啦，好，或者是这里所提到的 spirit 啦、soul 啦、spiritual 啦、好 psychic 啦，好，或者是心理结构，好，这些东西的话，你把它定清楚，把它统一，好，弄清楚以后一次解决嘛。不然的话，就单单一个 psychic 在早期课当中就有5000多次了，每一次用的中文都不一样的话，那人家怎么理解呢？所以这里就比较麻烦了，因为这是又是重点所在。赛斯所提的这种定义方式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说这个部分没有把它弄得很清楚的话，我们比较可能误导了。这里赛斯说，可以说呢，有意识的心智就好像一扇能让你自内向外看的窗子，向外看感知你内心世界的果实。我们内心世界有什么果实，所以我们在外面看，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些东西。这扇窗子本来是清晰明亮的，本来是一尘不染的，也就是说呢，你的内在想要外化成什么样的物质现象本来是清清楚楚的，可是呢，现在是因为妙悟的信念，这扇窗子就蒙上了尘雾，外面什么景色都看不到，外面觉得好不可预测哦，而且什么事情要发生好像都是意外，因为我们的内在自己会阻拦我们嘛。这里提到说，你的喜悦、你的活力以及你的成就没有一样是从外面来的。各位你看，我们的喜悦，刚不是说只要我们喜悦的话，好，我们把这个喜悦带进来改变我们的信念，那这喜悦就是内在的啊。然后我们的活力呢，我们的活力也是内在的啊。我们的成就，好，说哎呀你怎么比别人聪明啊，你当博士啊，你当大师啊，这些难道是你自己的能力吗？不是啊，它不是从外来的啊，它是内在的啊。他说奇花生也没有一桩是因为外界的因素而掉到你的头上来的，他们全部都源自于你的内在。好，那这个内在呢，是你的信念跟所导致的内在事件。所以这里的信念本身，是 your belief， 什么 belief 吗？就是 conscious belief，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所谈到的信念很清楚的看到，这是内在的，这不是你的外在的信念。好，假如这个还不清楚的话，后面那一句话所导致的内在事件，前面的文字讲的是很清楚了，好，我们的喜悦、我们的活力、我们的成就没有一样是外来的，发生的事情呢，没有一样是外界的因素掉到我们头上来的，全部从哪里来？全部从我们的内在的信念。好，也就是一开始所提到的那个 consciousness belief， 也就是我们意识所相信的东西，我们内在意识所相信的事情来的，从我们内在信念来的，从我们内在事件来的。所以这里所说的信念的话，绝对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个 纯粹自我在下愿望，我们赶快许什么愿望，不是这个东西的。如果你下的愿望跟内在的初始信念不一样的时候，你觉得哪个会赢呢？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啊，假如你的方向，你所想的事情跟内在的方向不一样的时候，内在马上拉警报，敌机空袭了，内在觉得这是战争开始了。如果我们的做法、我们的想法跟内在的信念不一样的时候，内在马上拉警报啊，所有的创造都来自内在，所有你的成就都来自内在，不是你多聪明、你有多能干，不是，是内在的。我们的喜悦、我们的活力、我们的成就都是内在的，我们的信念也是内在的，我们的事件也是内在的，全部都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那外在可以做，外在所做的事情只是 suggestion 建议而已，建议内在怎么做，内在采取你的建议了，准，那么他之后所做的事情就可能会蛮类似你的，可是他没有办法完全照你的意思在做。在10:06啊，赛斯陷入深思之中，停顿了一下，所以赛斯才提到suggestion， 我们翻译成暗示了。他说有很多文章呢都在谈暗示的本质跟重要性，近期流行的说法之一是，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受到暗示的支配，但其实呢，你自己有意识的信念就是你所接收到最重要的暗示。换言之，就是你的意识心所拥有的那些 belief， 那个由内在来的那个 belief 才是你最强的暗示。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是反向操作了，我们的想法我们可以往内在去暗示了。那我们觉得要怎么暗示呢？其实真正的暗示是你内在所相信的事情，对我们外在自我来讲是最强的暗示，因为我们会被这样的一个力量所驱使着。谈到暗示，赛斯说呢，我们接受或者是拒绝所有其他的概念，这个概念英文是 idea 啦，也就是其他的想法，是看你相信他们是不是真的，而那是根据一天大部分的时间在你心中不断的自说自话，你给自己的暗示来决定的。换言之呢，既然有一个意识心嘛，那意识心会给你自动反应，它不断的让你去思考某件事情，这个部分的话呢，其实就是赛斯所说的最强的暗示。他说一个外来的暗示之所以为你所接受，端看是否符合两个基本条件来定的。那这两个基本的暗示是什么呢？首先要看这个暗示以我们心中对实相本质所抱持的一般性的看法是否有冲突。第二呢，要看这个暗示跟你对你自己这个人所抱持的特别的想法是否有契合。各位去比较这两个条件，这两个条件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其实就是意识心，我们的内在自己，当他换了一个意识心的时候呢，这个意识心本身就是根据你对实相的看法跟你对你自己的看法这两个所形成的。如果不是这两个有关的话呢，你的意识心就自动会挡掉了。好，那自动会挡掉的话，你怎么暗示？你根本暗示不到嘛。在这里各位你就看得到我们的内在自己有多么强大。好，我们的内在自己放一个意识心在里头，这个意识心就要挡什么呢？挡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对我们实相的看法，而这两个看法其实就是我们说的 belief 嘛，就是我们的信念。我们怎么看自己，我们怎么看世界，不就是我们的信念吗？所以才在这一堂课的第一句话，他说你有意识的信念，你的 conscious beliefs 主导着你的身体的功能，也主导你去相信什么。好，所以当我们觉得自己是什么，或者是我们会相信什么的话，或者是我们怎么做会高兴的话， 其实会被我们的内在的 conscious belief 所限制住的。然后呢，他会把我们对实相所抱持的信念回馈给自己的各个内在的部分。我刚才念的是这一堂课刚开始的讲的部分，这里刚开始讲的部分跟我们现在在讲的部分是一模一样，只是你必须要把前面跟后面拿来做比对，很清楚的让我们了解到，虽然他讲的好像是说你用你的信念在创造实相之类的东西呢，但是呢他却有一个所谓的回馈系统嘛，我们随时把我们对实相本质所抱持的看法随时会回馈给我们自己的各个内在的部分。那我们对实相所抱持的看法，不就是这里所说的你对自己的看法跟对外面实相的看法吗？所以各位你看好，连我们要对我们的内在做 suggestion 的话，我们都不能够离开我们的本性特质，连暗示连 suggestion 我们都还是必须要花入我们的内在所需要的那个目标哈。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呢，那么如果你正确的在应用你自己的有意识的心智的话，你就会检验临到自己头上的那些五光十色的信念。总而言之呢，你不再会照单全收，不管愿不愿意都照单全收。他这里的英文是用的是 willy-nilly， 意思就是不管你愿不愿意啊，你都全部要照单全收。甚至说呢，如果你能够善用你的意识心的话，你还可以觉知从你自己内在所传送出来的直觉性的概念，还是用 idea 了，但若是你不去审查从外界传来的各种资料的话，或你根本忽略从内向外传出来的各个信息的话，那么再怎么说，你也只是处在一个半意识心智状态的人了。欢利是欢成半清醒状态的人，我觉得这个欢利不是十分好，因为它的英文是 You are only half conscious， 意思是说你用你的那个conscious mind 呢，你只用一半而已，你就一半的 conscious， 一半的 conscious 是说呢，你只有拥有一半的意识心智。当然你要说一个人半清醒状态当然可以啊，不过主要这里是在谈conscious mind， 好，那现在你就 half conscious， 也许你是醒着的也蛮醒的，可是因为你用你的 conscious mind 只用到一半而已，所以它是 half conscious。 那么如果我们只有一半的意识心智的话，好，只有一半的意识心的话，所以才会有很多错误的信念，就由于你不给予审查，好，你不给予查验，而被你不分青红皂白的全部都接收下来。这个时候你就给你的内我一个完全不同的实相的假象，因为你提供的全部都是错误资料。那既然有意识的心智的机能是在评估实质的经验，而内我是没有办法去做好这件事情的，因为它在内部嘛，那外部必须要透过你的意识心呢，那你现在根本都是拿别人的资料或错误的资料，所以你评估出来的东西全部都是错误的。我们一个人的意识既然有层次，而且在不同的层次当中有不同的功能，所以我们的内在自己的话是透过有意识的心智来评估嘛。所以这里提到，如果不需要有意识的心智的话，如果你的内在自己可以承担起那个部分的责任的话，那就根本不需要意识心智的存在啊。可是呢，一旦内我发现呢意识心没有再尽他的责任，然后警觉性被唤起的时候，他马上会采取自我要改正的措施来弥补这种偏差。那在这种情况特别严重的时候呢，内我甚至会绕过意识心的黄漆，直接向我们其他的 活动层面放射出能量来解决当前的问题。换言之，就是如果我们的意识心呢比较偏向于自我那一边的话，完全没有按照内在的意识在做的时候呢，你的内在根本就 bypass 它的，不管它，直接就从内在直接发出信息到外在这边来了。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它就干脆把这个外在自己结束掉。各位，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还会认为说自我可以完全操作，可能吗？根本不可能嘛。你的自我想操作你想要达到的目标的话，如果跟你的内在的目标不一致的时候，你的内在马上会发起警报。发起警报如果没有用的话呢，它会想办法投射出能量来改正。如果还是没有办法改正的话，它干脆把所有东西都拆掉，它直接就下来的，直接介入到我们的物质实相当中，直接采取改正的措施，直接发送一些能量来我们的层面解决问题。他说比方说呢，内我会设法避开我们那个会找理由的心智的死角。这里的话呢他提到的是爱穷里的心灵里的死角，可是这里他只有讲 reasoning mind， 这个 mind 他把它又翻译成心灵的，所以这个翻译不能说他错，可是他的同一性真的是蛮差的。那 reasoning mind 的话其实是你不断的在替自己找理由的，这种我们的心智不断替自己找理由也不是什么爱穷理的心灵啊。那我们这个是有死角的，我们看不到的，那你常常会被一些冲突的信念的烟幕弹所遮蔽掉。我们的内我呢会设法逃避过，避过所有这些死角，就连我们的信念冲突的那些看不见的烟幕弹啊死角啊，它还是可以从当中去衰减出最具有鼓舞性的，最能够产生生气蓬勃的那一套，而以当时好像是一个启示灵光的方式呢，然后出现在我们的现实的生活当中，把它送上前来。而这个灵光乍现的情况有的时候会改变我们一贯的行为，而采取一种新的行为模式，新的理性思维。这里赛斯说呢，你一定要了了分明，能够知道自己那个喜欢找理由的心智里面包含的是什么东西，找出那个暧昧的地方。不管你心中有什么信念，它的确都可以具体化的。他说呢，你的存在的这个奇迹是无法逃避他自己的。换言之就是呢，你怎么想你怎么做，你想要改变什么目标都没有用，你的存在一定会完成他自己的，你的存在他必然要完成他自己，他没有办法躲避的。你不要想说我用其他的方式来操作我的人生，你无法躲避你自己。所以这里提到我们的存在是一个奇迹，而且是无法逃避的，无法逃避自己的。你的思想本身像花一样开成你生命中的事件，如果你认为人是本恶，那么你所碰到的事情就会处处见恶。宇宙中没有意外，所有都是经过安排的。就算在我们所认为的人世生活当中也一样没有意外，宇宙没有任何意外，宇宙也没有浪费任何材料。你的信念就跟花一样的确然的在时间跟空间当中生长。当你对我所说的这些事情有所了解的时候呢，你甚至会感觉到它的生长。塞斯在这里是告诉我们其实从头到尾我们对这一段文字的误解常常会蛮大的。我们不晓得我们之所以有意识心，有意识的心智，其实是从我们的内在想要价值完成，想要拓展自己所设置出来的，所设计的，没有办法逃避他自己的一个存在的奇迹。那既然没有意外，既然没有浪费任何能量， 以这两个前提来讲的话，所以我们所过的每一天的生活，我们就肯定它就好了。我们只要肯定它，全神贯注去缩形创造性的材料。赛斯在前面所说的，我们的内我呢，它会化一切的可能性来供应我们，用它全部的智慧来支持我们，去解决我们的问题。好，这一节在这里的话呢，他们就先休息了哈。10:29到10:44的地方他们休息，那我们也休息了，因为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哈。所以我们今天的天方夜谭呢，我们就谈到这里为止。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哈，也奉上我最诚挚的祝福。我觉得这一节课当然对我们能够理解哈整个意识潜意识的操作方式，我们的内我跟自我之间的操作方式，那到底谁才是老板？你可以甚至从个人实相本质这个地方看起来，好像我们可以下决心，我们可以定目标，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完成我们自己，可是它还是被我们的内在自己一开始所提到的那个我们内在的conscious beliefs 所限制的。那我觉得前面的这个部分是蛮重要的，他提到的那个四个步骤哈，这个四个步骤是非常重要的。他一开始提到的那个conscious beliefs， 然后提到 physically conscious， 然后呢再延伸成 physically focused mind， 最后才提到 the conscious mind。 所以从这个一到四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能够理解我们在使用的这个最重要的那个意识心，它到底赛斯是怎么定义的。好，我们就先到这里吧，感谢大家。下个星期的同一时间，我们再来继续我们的第615节课，谢谢。